四、文化教育与伦理教化。隋唐两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方面得益于唐代前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隋代创立的科举制不同于以往基于血缘关系世袭或世家大族以品状定高低的选官制度，它为社会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进士之路。正因如此，包括乡村教育在内的文化教育和伦理教化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唐代乡村教育的形式。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体制由官学和私学两部分组成，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唐代的官学体系十分成熟，主要由京都儒学、京都专门学校和地方州县学构成，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教育普及化发展的需要。因此，至唐代武德七年，中央政府明文规定设置乡学。据《通典》载，武德七年照株洲县及乡并令治学，可见唐初已经将乡学纳入官学系统。至开元年间，唐政府又两次重申关于乡学设置的制度，对相关问题作出进一步规定，如开元二十六年正月设，古者乡有序，党有熟，将以红掌儒教，幼进学徒，化人成俗，率游于世，其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礼别各置一学，仍则师资令其教授。另据《全唐文》载，天宝三载亲祭九公坛大赦天下制曰：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名声劝课。通过这两道重申令可以看出，唐代中央政府对于兴办乡村教育的规定是日渐细化的。与武德令相比，开元令不仅申明置办乡学的目的为弘长儒教，幼进学徒，化人成俗，而且要求选择师资，还将乡学的置办单位具体到乡里。显然，唐代开元年间乡学已经非常普及，几乎每一乡里皆有一所学校。至天宝年间，唐代朝廷再次敦促乡学增加师资，并令郡县长官名声劝课。这种变化不仅说明唐代乡民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朝廷对于这种需求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并不断加强办学力度，推进乡村教育的普及。隋唐五代时期的史籍、笔记、小说中有不少反映唐代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状况的记载。《隋书》卷七十三《梁彦光传》记载，彦光欲革其弊，乃用至奉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祭月召集之，亲临测试，有勤学艺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传，其余并作廊下，有好争讼堕业无成者，坐之亭中设以草具，于是人皆克力，风俗大改。此事发生于隋开皇年间，说明隋代初期乡学已有所发展。另有唐古处士王君之阶载，君惠庆，字褒，上党黎城人也，七岁能自治于乡校，乃心专精，笃意如业，过则不二，善其莫疑，操行力竭，遂究失礼，举进士高第，享年八十有五，以皇唐开元四十有二月，卒于白骨里之地。根据墓志记载内容，墓主王庆七岁即入乡校学习，据其生卒年可以推算出其入学之年应在贞观十年。这不仅反映了唐初即已普遍设置乡学，而且说明唐代乡民可能自幼年就已接受正规教育。至唐代中后期，乡村教育的发展更为普及。唐人沈记己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异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深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齿不言文墨焉。 五岁童子都以不言文墨为耻的事例，说明唐代教育普及程度之深之广。对此，元稹的诗文亦可用于佐证。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四时纂要》也载唐代北方地区八月有习社命童子入学以及报晒图书的习俗。凡此种种都表明唐代十分重视幼年教育。相关史料显示，不少唐代文人志士确实都曾在幼年时接受过正规的乡村教育，如大诗人陈子昂，时以豪家子持侠使气，十七八岁都未曾读书，后从博途入乡学，慨然励志，因谢绝门客，专精本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概览。卢仝的《济南抱孙》一诗，是其将两个儿子送入村学时对其大儿子的诫告。诗曰：“楼罗儿读书，何意催枯朽？寻意低作声，便可养年寿。莫学村学生，粗气强教吼。下学偷功夫，新宅除篱绣。”根据诗文内容可知，当时部分村落已经设置了学校。关于唐代设立村学的记载，也可以从一些笔记小说中找到影子。《太平广记》卷494《修武县民》载，修武县人嫁女去女家一社，村中有小学、实业学，生徒多素。这里所载事件发生于开元29年，即开元26年令颁布3年之后，当时的村中已经出现了学校，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开元令的颁布对于中晚唐时期的乡村办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童书44卷田先生也记载了九华洞中仙人田先生曾隐于饶州婆亭村做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的故事。此事虽颇具玄幻色彩，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殷化禄也载有窦一直年幼时因家中贫困而授业村学的事例，这些都十分鲜明地说明了隋唐村学的普及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早在唐初乡学就被纳入官学体系，玄宗时期又先后2次颁布诏令增强办学力度，且偶尔会资助乡学的兴办，但受到师资、办学经费、教学空间的限制，唐朝无法真正做到以官学形式普遍置办乡里村学，因此这一时期的乡学以私人办学为主。对于这类私学，唐代朝廷是给予支持的，